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我是多多，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，希望透过节目的分享能够陪伴你的心灵。今晚呢，是我们分享生命故事的时间，多多要邀请你聆听的是杜明汉夫妇的生命故事。这一对人们眼中的模范夫妻，因着上帝的手介入，使得杜明汉的外遇事件被揭露了。这是从一次奇妙的经历开始的。这对夫妻要如何面对这一场婚姻的风暴呢？让我们先一起聆听杜明汉、杨雀夫妇的生命故事。
我想我就把这个当时的这个过程哈，其实这个大概是1996年2月份，好，那时候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特会啊，参加一个聚会。那新加坡那里有一个教会呢，很大，然后我们教会是一个小小的教会，然后教会就说就是明翰你要不要去？我就想说好啊，去啊。其实在我来说，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想去度个假。那在工作了十几年的时候啊，我觉得是很累，在人看来其实都觉得说我做的也很成功。职位也越做越高，那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，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些问题在，那我就想说好啊，去新加坡吧，我就去那边，我想去度假，大家就去。然后在新加坡那个教会的牧师叫邝建雄，邝牧师，第一天的聚会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，那堂聚会哈，好，所以他那个聚会是1000多个人，那个牧师没有可能认识我的。一开始祷告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都站着，然后他就说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当中，他一个感动，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年轻人，你在人看来都很不错，都很好，可是你其实正在过一个很不圣洁的生活。然后他就把我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描述哈，我那时候一听，我觉得心里面其实就是蹦跳了一大下，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，其实他在说你。那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冲击。那牧师接着就说，他说今天上帝要我跟你说哈，你应该再一次的到十字架面前来悔改认罪。好，我觉得那时候我站在那里，他虽然是没有说出谁是谁或者是他的名字，可是我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，他说的就是你，你应该趁这个机会到上帝面前去悔改。啊，我那时候真的吓坏了，我觉得我事实上那时候是全身发抖，然后整个人就好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觉得那时候时间好像静止了，然后眼前一片漆黑呢，然后心里面蹦蹦跳，然后其实神就把我所有的这个问题哈，好像演电影一样的就演给我看，我不敢出去，我觉得那实在是对我来说那不可能的哈，但我心里想说主啊，这怎么办？后来牧师就接着他就说，你的名字那个中间那个字好像是那个字叫做明，那时候真的把我吓坏了。我在那里简直是就是那个压力哈，我就是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是1996年，那是我们结婚15年的时候。回想起来，其实在我们结婚第9年的时候，我就有外遇啊，我知道不对，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对不起我美丽的妻子，我对不起神，对不起我的孩子，对不起我的父母。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觉得人有时候真的在那个里面好像是被捆锁住了，好像是一个很强的力量就拉着你。那我虽然知道不对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。然后就是一直到那一天，好像上帝真的点名了， 我在那里就吓坏了，我想说我不可能走出去，我觉得那太丢脸的事情了。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呢，牧师看没有人，他就继续祷告，然后我就看见有一些人就到前面去啊，请牧师来为他祷告。我看见一些人出去了，我就心里跟神讲说，我说好，这个是一个机会，我到神面前扑腾一声跪下来，我就在神面前，那是真正的悔改认罪啊！我想，其实我每一次祷告也都觉得是很真的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其实我们的信仰哈，我们的好像我们去做礼拜啊。高中那时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捩点，我认识神，好像他在我的头脑里面，他在我的知识当中。我相信就是有这么一位神，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人，很逻辑的人啊。我觉得说这是合理的，应该有神，但是我后来回想起。其实我们两个虽然在教会认识，我们也都到教会去。其实坦白说，我们在那一段时间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哈，其实是很差的，几乎是没有什么生命的关系。我们到教会去，最后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蛮心安的。我们也喜欢那里的气氛，我们也服侍，也奉献，什么都做。可是坦白说，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是很差，我们没有什么跟他有真的生命上的关系。所以那时候经历这个事情之后，我面对蛮大挣扎。我心里面是这么想，我说我这个事情一定不能跟他说，他是无辜的，我如果告诉他的话等于是伤害他，而且伤害太重了。我就跟神讲啊，我说这个事情就不要告诉他好不好，然后我心里就这么想。那回家的路上，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恍如隔世啊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记得那天是刚好快过年了，我其实那时候心里面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够见到他们就好了。结果神的旨意好像不是这样，回去以后我记得那天晚上，然后他就当然会问啊，新加坡这一趟怎么样啊？我就跟他讲说，哇，很棒啊，我学到很多东西啊，等等。然后我就说，过去呢，我也有一些得罪你的地方呢，我也就悔改认罪了哈。就这样用一两句话，我就把它混过去了。睡觉的时候十一点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而且我发觉羊雀呢，那天他就背对着我睡，然后他就不看我，整个就不对劲。我心里面想说，糟糕了，什么事情发生了？我心里面就很不对劲就是了。然后我就很难过，难过起来，我那时候就开始哭起来了。之后呢，然后他就回过头来跟我讲说，他说我们一起来谈一谈。好，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一谈就。几句话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讲出来了。我想讲出来之后，我就从那天开始，他就有三天的时间一直哭一直哭，再也不看我一眼了。我心里想说完蛋了。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，他就跪在那个床上哈，就开始讲很多很苦毒的话。我在旁边我也没办法安慰，因为这是我是当事人，我们也不会把这事情跟任何人讲，我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，我觉得这是很丢脸的事情。然后可是我就看到他跪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，一直讲那些很苦毒的话，我就瘫在那里。我心里那时候想说，完了，完蛋了，我这一生再真的完蛋了。就算是他愿意留下来哈，我心里也想说，我这一辈子再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，毁了，一切都毁了。
我想那一天我从回来，我一进门哈，他就抱着我，然后他也说了一些话，然后他说他做一些事对不起我。那其实我觉得女生常常会很敏感，那因为当时也没办法谈，因为孩子就在旁边。那等到去后面去洗衣服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开始一直哭，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，但是里面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那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就先去哄孩子睡，那我过来睡的时候，我其实就背对着他过来的时候，他躺在我旁边。那过十几分钟，我听他在哭，但是那个哭让我就有一个很不祥的预兆，因为我知道结婚十五年来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，从来没有听他哭过。那我知道说事情一定是很大条，其实也很怕去面对，很恐惧。但是我知道说这样的事情不处理，其实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我就后来我们就坐起来谈，那谈了没几句话，他就跟我说他有外遇。那我想当时自己的感觉哈，就像一个人好像敞开一个胸膛，那突然一个人就拿一把刀就笔直的刺进来。那我想当时对我来讲，最痛的倒不是外遇那个东西，我觉得是自己整个 信心被击垮。在那个时候我们结婚15年，那在这个15年的光景里面，虽然我们有一些夫妻的小问题，但是在别人的眼中，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认为当中，我们都觉得好像是一对模范夫妻。甚至很多朋友常常就开玩笑说啊，结婚就像要像杨雀跟杜明翰一样，就把我们当成一个样板来看。所以感觉上在婚姻里面，我觉得自己没有那样的一个预兆。而且在结婚15年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我自己在做一个所谓的好太太、好妈妈、好媳妇儿。结婚15年为这个家的一个付出，不单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，连别人都觉得说我做的实在没话说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我整个信心完全被击垮。那我知道说，原来这些所谓的好的这些角色，对我来讲其实是维持我自尊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好像你一下子全部被剥掉了。那第二个，我觉得是对人的一个信心。信任的丈夫都可以背叛，这么亲密的人都可以背叛，那我还有什么人我可以去信任？那第三个当然就对上帝。当时我觉得我对上帝很多的埋怨，我说上帝，你到底是真的还假的？你的天理何在？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对自己、对人、对上帝，我觉得那个信心整个是击垮的。所以我想那个时候的心情只能够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叫做生不如死。在那个时候的光景，我觉得那个是生命很真实、很真实的经历。他说你可以打我，你可以骂我也可以，但我觉得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打他、我骂他，我都觉得我的手、我的眼会脏，所以我就一直哭，从2月9号的晚上整整哭了3天3夜。那个在过程里面，其实我脑海里面只有两个念头。第一个念头是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婚姻，因为我不可能跟这个人再相处。那第二个念头是上帝，你要把我接走。那其实哭到最后，我觉得第二个念头越来越强，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那么潇洒的可以离开这个婚姻。我可以离开这个人，但是我知道两个孩子是我绝对不可能那么潇洒可以撇下的。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，我就一直说，神，你要把我接走。所以那个求死的念头非常非常的强。那一直哭，哭到2月13号的晚上，刚明翰也讲过，我那个3天不看他，也不跟他讲话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婚姻绝对是完了。那我到2月13号，我就那个晚上我就开始对他说很多很苦毒的话。那他被我说的整个人也瘫在那边哭。那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心情，我说大不了一起死，谁怕谁。
是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今晚在《天使夜未眠》节目中，多多与你在生命的故事里聆听的是基督徒杜明翰和杨雀夫妇的故事。结婚15年，杜明翰却有长达6年的时间在外遇，可上帝并没有容许杜明翰继续活在罪中。但是在这场婚姻风暴里，上帝如何能够使这对夫妻破镜重圆呢？在下一次生命的故事里，我要继续邀请你聆听杜明翰、杨雀夫妇的故事，请你一定要记得收听哦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今晚的收听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